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，因着你和我的缘故。当然后来他完成救赎以后，他又恢复了交通，所以他说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。所以那个是短暂的，你失去了父的，失去了父的笑容。但想想看，他从来没有经过父的笑容，所以他为着失去那个，他说，神啊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站在你的位置，站在我的位置，我们应该说，神啊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史大林应该这么喊，希特勒应该这么喊，你我都应该这么喊，因为我们是罪人。但主为着你和我，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，他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感谢主，当磐石裂开的时候，愤怒之杖落在他身上的时候，就不必再落在我们身上了。所以教会呢，在那里就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幅图画吗？亚当的图画，你也看见幕后亚当的图画，教会就是这么诞生的。那么等到教会建造的时候，是五旬节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真正开国那一天，真正教会诞生那一天，就是圣灵把120个在小楼上面的120个个人，把它浸成功基督身体的120个肢体。所以我们知道基督身体诞生了，也是那一天天国就开国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教会是怎么诞生的？最早的教会诞生在哪里？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什么地方？耶路撒冷你记得吗？还没有多久以前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等到约翰回想什么叫，等到约翰的启示录特别讲到11章的时候，他介绍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有感情的，他们每次讲的耶路撒冷，他们就知道是那个圣城。但是现在约翰说是那个大城，按照灵意来讲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你想到我们主钉十字架，是谁把它剪除的？根据但以理书，经过69个9，受膏之君弥赛亚要被剪除，是被谁剪除的？被这些人剪除的。所以用简单的话来说，我们的主断魂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在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把120人浸成工作一个身体，你知道说那些人听见他们的相谈，就是那一帮人，他们曾经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难怪圣灵砸他们的心呢、啊、结果他们有3000人砸心，他们说我们应当怎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一天之内我们就得到3000个灵魂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在敌人的领土里面，你看教会诞生，不管诞生了起头不过是散兵部队所得的一块桥头堡，不过是120个人，但是就在一天之内有3000人得救。所以这个桥头堡，你看见不是1200个散兵，是3120个散兵，再等一等是8000，加起来加再又是5000人，所以是8112个散兵，后来有几万，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天国。耶路撒冷是沦陷的，耶路撒冷是握在恶者的手下，所以他们成功了，所以他们说钉他十字架完全成功了。他们借着希伯来文的代表，希伯来文的宗教世界，然后借着希腊文的文化世界，然后再借着谁呢？就再借着这个罗马的政治跟军事世界，他们果然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而钉成功了，希律没有成功了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教会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什么意思？阴间的门一定立刻就打开了，然后阴府的权势倾巢而出，要扑灭这个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教会的历史就开始了。主的话说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为什么？不要忘记，因为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个教会就在敌人的领土里面，所以慢慢等到福音广传，慢慢等到那个得救的人越来越多，那你就要在那个沦陷区，这个地方不值得的桥头堡也自然得出个自由区。你怎么形容那个自由区呢？那个就叫做天的国。在那个自由区里面，我们要问他们吃什么呢？他们的粮食是天上的粮食，他们的律法是天上的律法，所以他们是属天的子民，他们根本就是天国之子，他们整个的倾向根本就是向着天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积攒财宝在天上，所以想想看，等到这一班人真的这样过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要说，现在在整个地球上，本来整个地球都是沦陷的，现在你看见在耶路撒冷慢慢收复领土了，慢慢收复失土了，现在你看见这里很明显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那不是在耶路撒冷，然后在安吉啊，在台北，在纽约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些人像伞兵部队一样降在那个地方，慢慢慢慢慢慢，你看那个版图就扩大了，慢慢慢他们就在天的境界底下，他们就是天国之子，他们所敬拜的就是天国的君王，那么他们所守的所过的生活，就是他们的品格，就是天国之子的品格，就是他们就是实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，他们可以转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给第二件衣服，然后呢他们能为他们的仇敌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按理来讲他们是最软弱的，但是稀奇的很。现在呢，你看见在敌人的领土里面，你看天国就开始了。所以这个天国不光是天上的天国，是人间的。现在终于把天堂带到地上来了。本来你看这块地是被撒旦盘踞，所以撒旦可以说这个全地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主才教我们祷告，怎么祷告呢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行在天上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如果你看看整个宇宙的地图的话，就是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，你看见完全被撒旦盘踞了。但稀不稀奇？今天我们的主神要得回他的国度，是借着什么？是借着天国的。所以天国的功能是什么？天国的功能就是当撒旦背叛的时候，就在撒旦盘踞的地方，你看见说现在有一个得胜，叫做福音的得胜。因为当所有的人都跟随，都握在恶者手下的时候，你看见这里有一般的人，这里有一般人敢做但以理，这里有一般的人，他们过的生活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他们如果被打发出去的话，他们就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台北看见天国了吗？今天你在高雄遇见了天国了吗？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不是都应该把天堂带到什么地方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天国跟教会的关系到底在哪里，非常清楚的。然后呢，教会诞生那一天，就是彼得用天国钥匙开启天国的那一天。所以感谢主，这里一共有四个大的启示，就包括了整本圣经最中心的启示。第一是基督，第二是教会，第三是十字架，第四是国度，天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说全本圣经到底最中央最中心的教训是什么，别人你不要告诉我，你不要告诉新派人怎么说，你不要告诉我新神学怎么说，我只知道我的主告诉我怎么说。在主所说直接的话里面，你把它归纳起来很清楚，尤其到了16章，他终于把他心头的秘密告诉门徒。这四个秘密是连环的，这四个秘密是永远分不开的，父把他的秘密启示出来。所以我们就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如果你爱主的话，我们的主他要把他的奥秘告诉我们。那如果他把他奥秘告诉我们，那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十字架，所以今天教会才产生的。那如果因着十字架教会才产生的，那么现在在十字架产生教会那一天，也是天国诞生的那一天。现在在耶路撒冷有了桥头堡，慢慢起头是120个人，然后是3120个人，然后呢是8120个人，你看那个国度就渐渐的扩充了。本来呢，你看神的旨意只能够行在120个人中间，慢慢慢慢的8120人中间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可以说神的旨意行在耶路撒冷，好像行在天上一样。但行在耶路撒冷要看是哪一块，起头是120，然后是3120，然后是8120，然后是几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我们的祷告主就听，所以我们天天应该有这样的祷告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你说神的国，你说主的天国到底有没有有效的范围是什么范围呢？当然不信的人 好像够不到一样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他的确是我们的主，在教会里面他的确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明白教会跟天国的关系。所以很明显的天国，所以这里有四个重大的思想，或者说有四个重大的启示。哪四个重大的启示呢？就是基督、教会、十字架和国度。好，那么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也许大家觉得很抽象，对不对？我们所讲的十字架就是救赎的十字架，因为圣经里面一面讲了十字架的救赎，但另一面也讲了十字架的交通。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很有意思啊。有的地方说交通于基督的苦难呢，有的地方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，那很明显的十字架好像我们有一点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十字架的交通。好了，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从彼得的话，主就把十字架另外一方面引出来了。或者说我们本来所知道十字架是客观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主观的十字架。所以呢，等到主告诉彼得说，我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而且我要这个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，然后彼得就拉着他，就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。在原文什么意思呢？你要可怜你自己啊，你要爱惜自己，你千万要保重啊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死的，你不能上耶路撒冷去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下面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，转过来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在原文是你是我的绊脚石。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，现在我要绊倒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一块绊脚石放在我的前面，就把我摔跤了，就把我绊倒了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的问题在这里。如果教会是教会的建造乃是基于十字架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对我们来讲不只是救赎，十字架对我们也是交通。什么叫做交通呢？现在你看见说要十字架，就是十字架的路是谁在那拦阻呢？你看见如果主不上十字架，我们就灭亡了。但是现在谁说万不可如此，可怜你自己吧，你万万千千万要珍重，如果千珍重万珍重，我们主如果上了彼得的当，弟兄姊妹，你我都没有救恩了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这个刚刚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有那么大启示的彼得，结果成为什么？神旨意的拦阻。千万大家要汲取这个教训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人比启示彼得的启示还大。在十二个使徒里面，当然彼得很明显都在前面的，但是要记得这个刚刚很得胜的，刚刚说耶稣是基督的那一位，结果他居然做了撒旦的发言代言人。所以他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这个指控是很严重的指控，这一个说法是很严重的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说这样的话？因为这个太严重了。表面上是彼得拦路的，把路挡去的，其实背后是撒旦所要做。撒旦巴不得主来不上十字架，所以几年前他就说，我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，何必上十字架，太麻烦了，你何必走捷？为什么不走捷径呢？我们的主拒绝走捷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很明显是彼得。彼得怎么都不可能做大撒旦的代言人，怎么可能呢？但是结果你看，从彼得的口里面能说出一些话，好像是撒旦说的。如果撒旦成功了，当然我们就没有希望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彼得可以蒙恩得救，但是彼得这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有可能是神旨意的拦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主耶稣绊倒了，就是把神的旨意绊倒。所以主说，你是我的绊脚石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你太爱我了，我完全感激你，但你一点都不体贴神的意思。我如果被你爱了，我如果真的完全被你的爱感动了，那就完了。神的旨意在哪里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彼得这个人可以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的。彼得对于神的旨意可以否认的，你会觉得很稀奇吗？你读圣经要很仔细很清楚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讲了下面一段话，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讲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，一有客观的一面，有主观的一面。那像彼得这样的人，你不要忘记，有人把他推作教皇，但你想想看，这样的人是教会中最危险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做了撒旦的代言人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彼得这个人要怎么办呢？彼得主有解决的办法。办法是什么呢？于是对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 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么什么叫背十字架的？